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讲音乐的节目啊，我们就按照那个浪漫主义的音乐家讲呢，就要讲到这个舒曼了 ，Robert Schumann 啊，这个舒曼呢，这个非讲不可，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浪漫主义德国的一个音乐的大师。我们讲这个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啊，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下，这些音乐家主要都是德国人或者是奥地利人。也就是德语系的国家，你听那个时候的歌剧，那个大部分的也是德文的歌剧啊，就是德国起到很大的重要的作用。那大家说，那意大利呢？意大利浪漫主义时期也出了人啊，像罗西尼啊，像帕格尼尼啊，像这些。但是德国的那个影响呢，就是很中间的力量，不管是从古典主义进入到这个浪漫主义，德国这个德语系的。始终呢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个 Robert Schumann 这个舒曼呢，也就是这么一个德国的一个音乐家。这个舒曼呢，这个音乐家呢，这个我事实上呢是有印象的，这个人印象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我曾经有过一个不长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经常听这个舒曼的音乐。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1982年呢，有一个美国的这个指挥啊，这个指挥呢叫做这个 Herbert Zippo 啊，齐佩尔，他呢来中国呢训练中国的三大交响乐团，就是先来的时候在北京训练中央乐团，然后到上海去训练上海乐团，然后再到广州训练广州乐团啊，因为。经历了这个十年的文革，所以呢这乐团的编制都乱了，原来都是演样板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要重新组建这样的一些乐团，所以呢还是比较费力的。那么当时呢已经有很多外国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到中国指挥演出，但是那些都是指挥家，他们带着乐团，他们有时间非常紧张，像这个波士顿的小泽征尔啊，那也包括这个柏林爱乐乐团的这个冯卡拉扬，像这些人来中国呢，他就只能是演出两场三场，他就得走。那么如果你要找一个又有经验又指挥过，并且呢又能够在中国有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去训练这些乐团呢，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请这些大学里面的老师啊。那么其中的这个我们说请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这个何伯德齐佩尔。为什么要请齐佩尔呢？因为齐佩尔呢他有一个特点，他是 USC 就是南加州大学的一个音乐系的教授啊，那个所以呢他的身份呢让他能够有比较长的时间，他等于是来讲学嘛，所以呢他呢就是经常来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好像来过三次了，每年都来一个多月来演奏一些这样的作品。那么这样呢他呢就是那一年1982年他结束了在北京的演出，然后又结束了在这个上海的这个排练，然后呢就开始来广州排练。他来排练的时候，那个当时广州乐团的团长叫施明星，施明星呢在那边呢，他们团里面的就有一个英文不错的一个男孩子，好像是拉中提琴的，那么他呢就被拉出来义务呢就去做这个翻译，还翻译的可以的我觉得。那我呢有一个姨妈，那就是我妈妈的妹妹，也在广州乐团呢拉小提琴，他呢就跑来跟我说，他说我们那边有一个翻译，但是他又要拉琴又要翻译呢，恐怕忙不过来，你呢这个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嘛，你能不能过来帮帮忙，知道你的英文不错，你爸爸呢也是学音乐的。我呢说好，那段时间呢我还有一点时间，那么所以呢那段我就去了，去的路其实也很麻烦的，就是我要从广州美院骑一个单车骑到广州迎宾馆，就解放北路，把车在迎宾馆停好，办了证进去见到 Herbert Zippo 齐佩尔，然后和齐佩尔一起呢坐他那个旧的 由省外事办公室安排的车，这样就开到沙河啊。因为广州乐团的排练点呢，在沙河顶，就是现在水荫路的那个地方。那么在那个排练厅呢，就是整个广州乐团的乐队呢，就等他开始排练啊，准备有一个汇报演出，是在广州的友谊剧场演出的。这个排练的过程大概有半个月啊，排练很多首的作品。那么其中有一首呢，就是舒曼的这个钢琴协奏曲。我那首作品啊，跟了我差不多一个礼拜，因为一个礼拜里面每天都要排一下这个，另外还有几首其他的作品，我以后会分别的讲。所以呢，舒曼的这首作品呢，就深深的陷在我的脑子里面了。等下我们会听听的。那个当时弹钢琴协奏曲嘛，那么就有一个主要弹钢琴的，那个弹钢琴的那个钢琴家是广州的，叫李琦啊，弹得相当好的，按照我当时的那个水平听，他还是弹得无暇可及的。那有一个演奏家，另外还有一个小提琴，另外还有一首好像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个小提琴独奏的专家呢叫何东啊，就两个都是广东人，那个相当不错。那么在排演的过程里面呢，就产生了很多这个和乐队之间的这个沟通啊、协调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呢也在那里呢就很积极的做翻译，所以有些时候是那个乐队里拉中提琴的那位出来翻，有些时候呢就是我来翻，大概就是这么两个人换着翻。那个阶段呢，我其实既没有钱也没有什么任何东西，就是一个兴趣。当然那段时间我在广州美院呢刚去没多久，82年，那个时间呢我还可以自己控制，所以每天呢都要去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到演出的时候呢，还给了我几张票到那个友谊剧院可以听。那么所以呢，舒曼的这个音乐呢对我来说呢印象很深刻，所以我现在一听到舒曼的作品呢，就往往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在那个排练厅里面，这个赫伯特齐佩尔在那里指挥。齐佩尔这个人呢，我曾经在这里讲过，他是个大人物。大家现在到洛杉矶的那个迪士尼音乐中心对面的那一大排的那个音乐厅，那个就是这个南加州大学的音乐学院的那个大厅。那个大厅里面，大家走进去，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音乐厅，音乐厅上面就有这个赫伯特·齐佩尔的这个肖像，并且那个音乐厅的名字就叫做赫伯特·齐佩尔音乐厅，用他命名，他已经去世了，有他的像。所以呢，我讲的这个人呢，我跟他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呢，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人，起码在南加州，连音乐厅的名字都要用他命名。知道是个人物啊。这就讲到了这个关于舒曼的这个作品。舒曼的作品呢，我现在跟大家讲呢，背景的就是舒曼的钢琴曲。舒曼的钢琴曲几百首之多啊，的量很大的。那么我呢，就是用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背景的音乐。罗伯特·舒曼 ，Robert Schumann 是德国的作曲家、钢琴家，并且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音乐评论家。他呢被广泛的认为是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那么他原来呢是学法律的，后来呢他就打算从事钢琴演奏的职业。他的老师呢是一个德国钢琴家叫 Frederick Wieck， 就向他保证他可以成为欧洲最优秀的钢琴家，但是后来他的手啊受了伤，所以呢他最后呢是没有做成这个事情。那么但是呢这个舒曼呢，他有很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反对，他爸爸不愿意他去当这个音乐家，要他学这个，并且呢他的父亲呢也不允许他的婚姻。所以呢他这个家里啊事情多，想当音乐家家里不同意，要他学法律，想要跟一个叫 Clara Wieck 去结婚，家庭又反对，结果两样东西都反对，结果呢他基本上冲决了这两个反对，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钢琴家，音乐天才。他也娶到了他喜欢的 Clara， 那么并且呢变成了一对非常美满的这个婚姻。他的音乐朋友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后面会讲的这个 Brahms， 这个布拉姆斯是他的朋友。我在讲音乐啊，就是很多圈，这个每个圈里面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 Robert Schumann 呢也是在这个圈，他的圈呢是和布拉姆斯在一起的。舒曼呢他专门写钢琴的东西，他这个 生命很短的。但我讲了这么多，我除了 Rossini 活到60多岁以外，其他的人都是30多岁就过世了。我们看看舒曼，舒曼1810年生的，1856年去世。你看他有多大年纪啊？40来岁，就40来岁就死了，因病而死，这都是短命。我估计那个时代啊，由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的疾病，还有用药的这些问题，死的这些人呢，这个生命呢都不长。那他呢，这个是他在这一辈子里面写了很多的钢琴的作品，也写了管弦乐的作品啊，还有很多这个声乐和钢琴的歌曲啊，他们德文叫做 Lieder 啊 ，Lieder 就是用钢琴伴唱的声乐的作品，所以他是钢琴管弦乐 Lieder。他这一辈子呢，写了4部交响乐，1部歌剧，那么另外还有一些管弦乐合唱和室内乐的作品。他的最著名的作品呢，包括狂欢节，就 Carnival 啊，并且呢研究了很多儿童的东西。他有几首这个套曲呢非常受欢迎，一个是来自儿子，叫 Kinderzenen 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另外一个叫 Chrysalerina， 这个是个幻想曲，这些呢都是他的钢琴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不过这个人呢 Robert Schumann 呢，他是有精神的毛病，很早啊，1840年他就有严重的抑郁症，他的精神病就是抑郁症，并且呢他经常会多次的反复的时候呢，他就会有非常兴奋的时候，但是又有呢这个非常低潮的时候，那么所以呢就要吃这种各种各样的药。那么这个药品呢主要是水银，就是汞啊，所以呢他经常呢有情感障碍和汞中毒，导致了他的作品里面就产生了有狂躁的东西和有抑郁的作品。他这个毛病很大，到了1854年他是想自杀，那么后来呢他自己要求呢送我到精神病院，他所以呢就被送进了这个波恩的一个精神病院，并且呢诊断出他是有精神病加上忧郁症。2年以后他就在医院里面死于肺炎，享年46岁。他的精神病呢到死的时候呢也没有能够痊愈。好了，我们今天呢用一点时间讲讲舒曼。舒曼呢他开始呢是跟自己的老师在中学里面在小学里面就学音乐就学一般的钢琴。这个孩子呢对音乐呢有非常高的热爱，所以在他的中学老师这个指导之下就学到音乐，并且呢老师没有教他，他就开始写自己的作品。那么但是他开始写的作曲作品啊，他都不按照这个音乐的逻辑来写，就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呢这些作品里面充满了这种冲破牢笼的这种火花。所以很多人呢挺赞扬他的，说舒曼这个孩子有天才，并且呢不照这个八股去填文，所以写得很好。14岁的时候，舒曼写了一篇关于音乐美学的文章，那么还帮爸爸编辑了一本这个关于音乐的书啊，那个题名叫《名人肖像》，是写些有名的音乐家的。那么后来呢，他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叫 Zwei， 在那个地方考上这个学校，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才开始读很多的德国的作家，像德国的诗人席勒、歌德，还有英国的拜伦，还有希腊的悲剧作家的作品。那么他其中受到很大的影响呢，是德国的一位作家叫 Jean Paul 啊，约翰保罗。他的影响呢，使他自己呢还完成了一些小说，这是很早了，这是他10几岁的时候。那么他对贝多芬、对舒伯特、对门德尔松的作品呢都有很大的兴趣。他大概16岁的时候，就是1826年的时候，他父亲呢还挺鼓励他学习音乐的，虽然父亲说你还是学法律了，但是他学音乐呢他父亲呢倒没有干预。但是16岁的时候他爸爸呢就去世了，他的妈妈和他的监护人呢就不鼓励他学习音乐。1826-28年，也就是他18岁那年，他在高中辍学， 那么不想再读下去了，他在慕尼黑和德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呢就认得了，这个人就是海涅啊 Heinrich 这个 Heine， 他跟那海涅非常好。那海涅，那你说这个家庭这个要不让你学音乐，我觉得你是个音乐天才，你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学音乐，但是呢家庭的压力呢对他非常大，他呢就没有办法，就从前往这个莱比锡大学呢去攻读法律。在莱比锡呢，他干脆呢家人不在旁边，他就开始即兴创作，写歌曲啊，创作小说啊，并且呢跟着当时非常重要的钢琴老师，就是那个 Friedrich Wicker， 就跟着那个维克这位老师认真的学钢琴。1829年他19岁那年，他在海德堡大学呢继续学法律，他并且呢又参了军，是海德堡萨克斯多鲁尔士军团的终身成员。但是呢他对音乐的那个想象呢就越来越高了。那个他的作品呢是一个很典型的浪漫主义的作品。我们呢每天的节目呢给大家讲呢讲话呢15分钟，然后呢我们听听他的作品。我今天呢故意呢在这段的后面呢我们就不选择他哪一首重要作品，就是他写的练习曲啊、前奏曲啊等等这些，让大家听到他的音乐。那后面呢我们就会介绍他的两三首重要的作品。好，我们先听听这个罗伯特·舒曼的这些钢琴的作品啊。好，好的，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讲这个 Robert Schumann 啊，刚才听的这些就是他的一些普通的这些钢琴作品啊。那个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不仅仅说介绍这么一些简单的作品，而是呢要介绍他一些好的作品。他呢，我前面讲过，他写过几个非常重要的作品，他主要是跟他的老师啊，跟这个 Frederick Wick 啊，这个维克 W-I-E-C-K 跟他学音乐。那么在这个学音乐的过程里面呢，他出了大事情，就是有根手指头坏了。这个事情呢，那个其实是很多方面，他说这个不是一只手指头的问题，是整只手啊是有问题的，他的手啊弹琴有问题，那个所以呢他这个肌肉扩张了有障碍，所以一个钢琴家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把手搞坏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罗伯特·舒曼呢这一辈子呢其实心里的都有一个结，就是我是学钢琴的，但是我的手呢坏掉了啊。那个我在音乐学院里面待的时候，也经常有很多人跟我们老师抱怨这个有肌腱炎啊，手不能弹啊，经常要上石膏啊，非常难的，你是吃这个手的饭而手呢坏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他继续是学音乐的。1832年的冬天啊，他那才20多岁，他就访问了有好几个人，在那个地方呢，他在给他们呢就给他们就演奏了，他说我现在在写一个交响乐叫 G 小调交响乐啊，就演奏了第一乐章。那那个当时是在茨威考，这个是他的一个音乐家。那所以呢这个作品呢 G 小调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呢是没有编号的，大家就把它叫做茨威考，那因为他去访问了茨威考。 在茨威考呢，他在那里演出的。那么他呢是这个听了别人的作品啊，听了这个亨利赫兹的这个华丽变奏曲，他呢是觉得这个不行，这音乐写的不行。他这首作品啊，G小调交响乐，这个茨威考这个交响乐呢，就基本上呢以此就没有出版，但是呢到他去世以后才演奏啊，是一首非常好的音乐。那今天呢，由于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呢，不可能给大家听一首完整的这个音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开始写很多不同的音乐啊，这个音乐他写了一种叫 Carnival 呢就是狂欢啊，狂欢音乐。他呢就写了很多作品的，是第九号，1834年写的，他也就24岁啊。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按照一个一个的个字母的编号呢，就开始写这个狂欢曲。狂欢曲这首狂欢曲呢，他呢显示了他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对于音乐的一种敏感啊。那个他的婚姻呢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知道他这个搞来搞去，他本来呢是喜欢一个女工啊，他有一个小女孩叫做奥内斯丁·弗里肯。那么这个人呢是在波西米亚富有贵族的养女，是个私生女，那么也就没有嫁妆。他呢还跟他订了婚，所以呢后来呢这个由于阶级差别太大了，所以舒曼在年底呢就和这个弗里肯呢就决裂了。那么但是呢他真正喜欢呢是克拉拉·威克，就是克拉拉。那么这个15岁就追这个克拉拉，但是呢这个维克就是他的钢琴老师啊，是非常的不高兴，就是你跟我学钢琴，你把我女儿追了，我女儿才15岁。他的父亲知道这个舒曼和他的女儿幽会，那么所以就把他们的信件全部烧毁了，不许他们谈恋爱。那么这个婚姻啊非常的不顺利，但是呢舒曼呢一方面呢偷偷谈恋爱，一方面呢就继续写他的音乐。在这一年1835年，也就是他25岁的时候，他在莱比锡这个威克老师的家里遇到了门德尔松。那门德尔松我们讲过，门德尔松呢对他说，你这真正写的不错啊，所以对他呢非常的慷慨，教了他很多东西。那么这个呢，这个门德尔松呢其实对肖邦是很挑剔的，但是门德尔松呢对于舒曼呢是完全的公开的支持。那个并且呢说你呀、啊、跟勃拉姆斯啊是一样的天才啊，就是很承认他的。所以呢在有这个门德尔松的这个支持之下呢啊，这个舒曼呢这个作品呢就非常的这个兴旺了，进入他一个高水平的时期。这个时期他写了有几首作品，几首作品都是由叫作品，比方作品6号、作品15号，这些作品里面都包括了很多的曲子，就是一个作品。那第一个叫做 Davis Bundler's Tanze， 这一首作品叫大卫联盟的舞蹈。那这个大卫联盟的舞蹈呢是由一组作品组成的，那不是一首作品组成的。那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了。那么这个作品呢也得到很多人的喜欢了，就说哎呀你这个作品写得好。后来呢他又写了更出名这个 Kinderzenen 呢就是 From Child， 来自儿童啊。我们有些中国人翻译呢译的就比较简单，就译成了儿童组曲。不管怎么说吧，这一首呢是他最有名的钢琴作品。这样他这首作品呢用各种的形式转录演奏，很多人都演奏过。我这里有这个霍洛维茨的弹的这首曲子，也有这个现在世界上鼎鼎有名这个 Martha Argerich 他所弹的这个舒曼的这个作品啊，我们叫做 SNS Div d'Enfant， 这法文叫的，这德文呢叫 Kinderzenen。Kinderzenen 呢就是来自儿童 for children 或者 for child， 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富丽，并且呢非常的具有儿童的天真。所以呢这个 Kinderzenen 这首作品15号呢1838年完成，他才28岁， 这是他最好的一首作品，特别这个里面的第七首叫 Tolomei， 是最著名的钢琴曲之一。这首作品呢，被用很多的方式呢去做过这个各种不同水准的这个演奏，那个还是非常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我是想和大家听听这个 Martha Argerich 的他演奏的他这个作品。Martha Argerich 我估计人人都知道他了，因为这个人是当代钢琴演奏上的最大的一个大师，葡萄牙人啊。那他的年纪已经大了，那但是我们现在听听他的这个来自儿童啊作品15啊，这是其中的第七首。下面的是第八首啊，作品15号。我们听到的这些作品呢，我们可能心里都很熟悉啊，我们可能小时候都听过这些作品的，这些作品呢都是耳熟能详的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舒曼呢，还写过 Fantasy 呢就是幻想曲，他的幻想曲呢也写得非常的好，当然幻想曲我们听的比较少一点啊。我们特别看他的有几首这个幻想曲呢，是说这个是神奇而疯狂的情绪，并且呢大家认为呢他的幻想曲呢是舒曼天才的最佳成果之一，那个说这个作品非常好。那我也找到了这个 Fantasy 啊， Fantasy in C Major C 大调的幻想曲 Robert Schumann 作品呢17号，我们呢也可以来听听这首作品。这首作品的弹奏者呢叫陈运安，叫做 Annie Chan 啊，是一个华人，弹得非常的好。好，我们听听。 罗伯特·舒曼一辈子都是贡献给钢琴的音乐，写了很多的作品，我们上面听了这么多。他呢，这些作品呢，有很多呢，是表达了他对李斯特啊，表达他对贝多芬的一种爱恋啊，所以作品里面事实上有很多东西呢，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他呢，后来呢，他是个德国人，他到维也纳访问，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发现了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舒伯特。舒伯特当时有一个 C 大调第九交响乐，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叫做未完成交响乐，所以呢，他也写了一首作品。从1832年到1839年呢，舒曼大概只写钢琴作品，到了1840年期间呢，他至少写了138首歌曲，那种歌曲呢，在德文里面叫 Lieder 啊 ，Lieder 就是有钢琴伴奏的歌曲，所以大家说你这段时间呢，就是1840年呢，这个一年呢叫 Lieder， 就是 Lieder 夜，就是写歌曲的年。那么所以呢，事实上呢，他以前呢，他是瞧不起钢琴伴奏的这个歌曲的，后来呢，他就转到写歌曲。好，我们再讲讲他自己的生活吧。他的1840年，也就他30岁这一年呢，他呢就真正的这个和爸爸呢进行激烈的法律的斗争，因为他要和那个克拉拉维克呢去结婚，他爸爸呢是不同意的。你看这个克拉拉的父亲也不同意，他自己的父亲也不同意，所以呢他们就不等了。这个最后呢就是他们就坚决的结婚。那么当然咱们结婚以后啊，这个克拉拉的爸爸这个维克呢也就和解了啊，说你们赶快生个孙子吧。我也很难想象一对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呢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反抗的这个心理。不过他的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Robert 和 Clara 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多，并且一辈子呢都没有什么问题，并且呢他们在互相之间呢，他们的感情生活呢还激化了这个 Robert Schumann 的写的一些作品。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歌曲呢就越来越多了。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事实上讲来讲去呢，我们事实上是想看看他的这个最后的一首作品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家听的最多的作品是什么，也就是我在开头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音乐，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钢琴协奏曲 A minor 啊 ，A 小调这个钢琴协奏曲，这个作品54号。我呢找了很多版本，那其中有一个版本呢也是刚才说的这个大钢琴家这个 Martha Argerich 他所弹的这首作品。这个录音呢还比较早，2021年录音，也都10年了，但是呢这个版本呢还是我觉得很好的版本啊。好，我们听听用这首这个罗伯特·舒曼的这个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呢，我们作为一个结尾，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大家去聆听这个音乐，我们就从头开始听这个音乐的一段，但是我们呢不可能呢全部那个给大家听完啊。 这首作品是 Martha Argerich 弹奏的2012年。我呢在这里呢还有一段更新的录音啊，有些时候呢我就想对比一下这个新的录音呢，这个是近一两年这个录音，这个录音呢这个演奏呢是咱们一位华裔的一个音乐家叫王宇佳啊，他最近演的一个，我们可以听听王宇佳的这首作品的同一个的版本，我们听听他的那个处理的速度啊要快得多。王宇佳是一个刚刚出道十来年的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女钢琴家，是在钢琴表演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赋。我们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呢，会比较多的和大家介绍一下王宇佳演奏的这些大师的作品啊，她这个力度、速度、技巧和对于音乐的这个感情呢都是一流的啊，有很多人说他其实他的功力呢在朗朗之上很多了，当然这个话没有人做这个比较，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华裔的这个实力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家啊。好，thank you.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美妙的舒曼的这个钢琴协奏曲的这个旋律呢，来结束我们今天对 Robert Schumann 的这个介绍。我们明天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